好，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哋再次翻到嚟喺主嘅说话嘅面前，再次以祷告嚟到打开我哋今日聆听主话呢段嘅时间，让我一齐同心低头祷告。慈悲嘅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仍然有生命、有气息，踏足在地上，奔走人生嘅道路，俾我哋喺你嘅创造嘅里边，去再次经验主你俾我哋呢个创造当中嘅一切。求主你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过这每一天的同时，也都不忘我们是从上帝你而来的这个的源头，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以你的说话为我们整个敬拜的核心，让我们在敬拜的里面再次看到我们这位上主你是怎样的一位创造的主，也让我们在这个地上里面这个的创造的当中能够真是肩负起上帝你愿意要将我们放在这个创造里面那个角色。虽然在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污染，即是我们也要在罪的当中去挣扎，但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有一个悔罪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带着这个重新在永恒的里面有盼望的生命，继续走向永恒的里面。我们将这段聆听主道的时间恭敬交上，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同样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更丰富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的，叫做人要面树要皮。我相信这个观念呢就流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即是很多日子的了，也都觉得好像很顺理成章的一个的想法。包括教会在今天也都用这种这样的思维去到运作，认为教会只要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做得漂亮一点，包装得美丽一点，人就会喜欢教会多一点，喜欢上帝多一点，甚至降服在真理的里面。但当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只是很着重这个外表的包装，甚至即是我们作为信徒在教会的层面的里面，我们以为只要将教会包装得好一点，信徒在人的面前的形象好一点，人就会必然相信。我可以告诉大家，可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已经掉入了另一个的属灵的陷阱或者错误的里面。久而久之，将我们原本那种的信渐渐对上帝那种的委身，变成一种扭曲，成为一种只不过着重于在人面前比较漂亮的一个灵性的个体，被人会觉得我们是与别不同，信徒好一点。但其实可能这个更加引进我们跌入去一个更彻底的堕落的阶段。这个也是今天，所以为什么我有一个这样的讲题，叫做假信者漂亮的灵性包装它的堕落的后果。英语的标题是 The failure of window dressing - a spiritual falsehood。 让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再次很认真地去反思一下，究竟我们今天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包装出来的一个宗教的参与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很认真地去了解。今天所提的经文就是从马太福音第12章第38至42节。让我们一起翻回去这段圣经，读一次这段圣经先。刚才卫东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一次，不过这段圣经其实有很多的信徒呢，其实对他不是那么掌握的，熟悉但是不是那么掌握。让我们一起去打开读一下这段经文先，好不好？而且讲的内容也都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典故。好了，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 Matthew 第12章第38至42节， verse 38 to the verse 42nd。 都系除六。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他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上文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从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七节的里面，我们已经谈论过包装出来的灵性的问题。真的就假不到的，但是假的呢，就算你怎样包装都好，很容易，我们广东人叫露馅啊，你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到其实你的虚假。所以装作出来假的信徒，其实他一生其实挺痛苦的，一路是要希望不怕，即是希望人家不会发现到其实他的信是虚假，于是乎他就要做很多的属灵活动，来到将自己的虚假的灵性包装隐藏，被人看见的只是他做的好事，做的侍奉，而他没有一种真真正正灵性上面的改变和进步。所以真正的属神的子民其实是不怕人去对于他的灵性有任何的挑战的，正所谓真金不怕红炉火，即或信徒他的灵性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试验他的灵性都好，他们都不会担心。但是假信的人呢，往往他就要希望做很多的事情，去不单止掩饰自己的灵性，但而且他同时要在其他的人身上面，透过他这种虚情假意的灵性，能够谋取一些在这个属灵的群体的里面一些的利益，因为他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止不丢面，而且希望用一些的方法去收买人心，让人错误地了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今天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到又来这几个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很熟悉的了，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次又来做什么呢？其实从上文我们一路已经知道，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成日都想除灭耶稣，或者用方法踩耶稣，踩到他有咁低，得咁低，特别喺呢个属灵嘅事情或者宗教嘅层面，佢希望唔想耶稣去攞咗佢哋嗰个嘅宗教嘅优越地位。所以喺第十二章第十四节里面，我哋老祖重复又重复嚟到讲到，法利赛人即使佢见到神迹奇事，佢仍然要用方法去否定耶稣基督嘅神迹奇事是从神而来的，并且他们要设法出去想方法去除灭耶稣。现在又来了，又多一次。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他有一个背后的计划，就是希望将他们的假信包装得更加漂亮。怎样包装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在一些所谓属灵事情或者宗教活动的里面。这次他想出这条的桥，希望怎样踩低耶稣。我们看看了，他对耶稣说什么？第三十八节，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先看看第三十八节这一节的经文， 其实呢啲假信嘅人真係好晓得包装自己到一个好漂亮嘅灵性啊！包装到好似好漂亮嘅灵性，点包装呢？佢嚟到同耶稣讲，一开口，夫子，夫子。夫子呢个字眼呢，其实喺圣经嘅里面就係一个尊称，係对于一啲老师嘅介绍。如果你有你用英语圣经嘅话呢，你会即刻会睇见呢呢、这个经文呢，一开始介绍到佢就话 teacher, 老师，哇，几谦虚，几谦卑啊。称耶稣为夫子咁样去介绍喎、啊。哇，好似同我哋同级嘅耶稣。点同级啊？你要证明俾我睇。睇乜嘢嘢啊？你是有神力的，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他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愿意不愿意呢，这个陈述就很含糊不清的。如果你们看英语圣经的里面，甚至他们说，我很期望啊， We wish to see a sign from you， 我们很想由耶稣你的身上面再一次睇到你嘅神迹，或者更准确啲嘅理解嘅翻译叫做有个兆头，有个记号。用今日嘅广东话讲法咧，就系咁讲。我哋大家都系老师辈，老师，不如咁啦，我哋好想睇下你喺你身上边。怎样有些的证明你是有这个属神的神力在你的里面呢？听下去很谦卑啊，好像甚至好像一个学生，或者我们在神学院的里面呢，我们因为我读研究院，我们读研究院的时候呢，老师不当我们是学生的，老师当我们是同辈的神学家。很好笑的，我记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教授，老教授过了身，他叫做Dr. Pivnik， 一位新约的学者。他第一件事呢，他上堂教我们，他说，你们来到我们神学院读书呢，无非都是最终要成为学习做一个神学家 theologian。咁我最初就啊，我點能夠稱自己為神學家呢？佢話神學家其實呢個字咧就係講到好似好勁咁樣。其實用翻拉丁文咧，神學家就係等同於一啲人想知道一啲關於神嘅事情嘅人。嗱、啊，佢咁樣解釋咧，咁我就會明啦。哦，佢每一個嚟到神學院讀書嘅都其實最終希望多認識上帝，所以。其实信徒，今日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称自己为神学家。不过中文一个家字就好像你自己又是特别尊贵一些，有独门的一些的理解或者独门的演绎，觉得好像很劲。但实质上呢，其实神学家只不过是一班追求更多认识上帝知识的人。他就教我们呢，要做一个神学家呢，首先你要用神学家的发音嚟读一啲嘅字眼嘅，咁我好记得佢教马太福音啦，因为佢新约学者啦，我跟佢读呢个嘅经文批判学啦，听出嚟好恐怖啊嘛 ，textual criticism， 好多弟兄姊妹又唔明呢幕门系咩咧，就又系新派啊咁。你今日读所有嘅圣经，其实都系用你哋所称为新派嘅写出嚟嘅啫。你知道你领受咗啲嘢，其实根本就系、是。在你们称为新派的东西，你尝试否定的东西，其实根本在圣经里面有。那他就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字你要懂的就是族谱这个字，世代或者 genealogy。 他说不是读 genealogy 的，神学家读这个字是读 genealogy。 我说有什么分别啊？Everything is the same to us。 但是如果你去到神学讨论会的时候呢，你读 genealogy 呢， 啲人會睇低你噶，覺得你唔夠級數啊。嗱，呢種其實係一種包裝嚟嘅。嚟到呢度就嚟一個包裝。呢啲嘅文士祭司其實動機不良，但係嚟到耶穌基督面前想踩低耶穌，但係稱呼佢為夫子，同級人士、老師輩，即係話一見到，教授教授，然後點樣啊？我好想喺你身上面睇到有啲嘅兆頭，有啲標記係神而嚟嘅喎。嗱，我哋嚟到呢段聖經，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啦。呢個兆頭、標記等等嘅題目，其實係咪佢哋從來冇見過呢？嗱，佢哋嘅動機其實佢嘅處理，某程度上其實就等同於今日我哋喺呢個世界上面好多我哋所稱之為一啲嘅標準啊 ，ISO 啊 ，ISO 嘅 standard 啊。譬如咧，你去一啲生產嘅工廠啦，佢哋就會要求你嘅生產達到某個程度嘅標準咧，佢哋叫做 ISO 啊。9001咁樣嘅標準啊，咁你就喺生產上面有水平啦。另一個做法就係乜嘢嘢咧？就係談論到當有啲嘅人可能佢，比如最簡單啦，嗰啲藥物係要有登記嘅，要係合法嘅，係政府批准咗驗過正常嘅，咁佢就要有個標記啦，就叫做 DIM number，DIM。是不是啊 ?DIN, 是不是这些标准是要定了下来的。他的意思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证明一个属神的子民，你是从上帝而来的。老师师傅辈耶稣啊，请你将这些标准显示出来给我们啦。如果不是呢，你就唔合格啦。嗱，呢個嘅講法其實我哋叫 euphemism 啊，講咗一啲嘢就唔講一啲嘢，但係個主題喺嗰啲唔講嘅事情嘅裏面。如果你顯示唔到你一件電器上面有一個 CE 嘅標準嘅話咧，就等同於呢件電器係唔合格，唔能夠使喺能夠喺北美洲或者甚至加拿大使用。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到这班的文士祭司其实由头到尾都希望用各种形式来到去挑战耶稣，希望耶稣在某一次的里面就不能够成功地证明他自己是属神的一份子。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呢？这个反而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细想的。今天很多的信徒经常去求问上帝给一些的神迹奇事，去让他们明白到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今日好多嘅神学院嘅学生喺神学院嘅里面成日就分享自己有啲咩特殊嘅神迹奇事嘅显现，尝试证明俾身边其他嘅人，我係有上帝嘅恩典嚟到成为神嘅工人。今日有唔少嘅信徒，甚至灵恩派的信徒，在教会的里面，在崇拜的当中，不断地去尝试将自己印证有神迹在他自己身上发生。没有神迹的就跟着搞方言咯。我在神学院有个神学院的教授教讲方言，我说不神教方言有得教出来的吗？他说是，我似乎就看不见圣经有得教讲方言的，讲就讲的了。他又挑战我了，你不懂事就不要讲事。 我唔识嘢咪问嘢咯，我问唔得嘅咩？唔准讲嘢嘅咩？嗱，呢个就系今日好多神学院喺神学里边有啲嘅人尝试将自己抬到一个好似同上帝好接近嘅一个身份，做乜嘢啊？咪用啲神迹奇事嚟到印证自己咯。而好多传道人、牧师成日讲呢啲嘅见证，点样发生喺佢自己身上边？喺群众嘅里边，神又点样做喺佢身上面做咗啲乜嘢嘢啦？啊，我死过翻生啦！啊，我曾经点样出过做过一啲咩事情？我见到神嘅工作喺我身上边做咗嘢啦。于是乎，又认为自己有神嘅灵啊护体啦。呢种系乜嘢信仰啊？是民间信仰的做法，认为自己有神灵护体、神灵陪伴，于是乎很多人将圣灵都变成这样运作，神可以透过圣灵用我去做一些神迹。这班文士和祭司其实所表露出来的思维就是这种的思维来的。但是在当我们熟悉圣经的人呢，我不敢挑战呢，就以这班文士和祭司，他如果用原文翻译，文士是什么东西？是律法，就是神的说话的专家。他们没理由不认识旧约圣经有关于神迹奇事的一些的基本神学的。当我们如果大家去看回好几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圣经的当中有不少的经文是记载到叫我们不要去求神迹兆头的。譬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0至33节，你要写低它的。列王纪上第20章1至14节，同埋以赛亚书7章10至25节。不如我解一段同大家一齐睇下以赛亚书7章10节，好嘛？我一齐翻开旧约嘅圣经，以赛亚书7章10节，揾到之后我哋一齐读，好嘛？呢个讲到咧有一个王啊，叫做阿哈斯。这个阿哈斯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人物的。他的灵性究竟怎样呢，都值得研究。不过今天在我们研究他灵性详细怎样，我们看看他做什么。第7章10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就谈论到呢这个阿哈斯呢就收到耶和华对以赛亚说，咁咧你就要话俾佢听。好啦，咁我哋读一读先啦，好嘛？我哋从3节开始读，好嘛？我哋读一读上帝有啲乜嘢要话俾佢知道先。好，我哋从3节开始读，7章3节。Isaiah 7:3 onward。OK，let's read together。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台路上去迎接阿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阿兰王利顺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阿兰和以法莲并利玛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好啦，我读到呢个位置先。原来有一个咁嘅背景嘅喎，又话叫以赛亚去安稳呢个阿哈斯王，因为有两个嘅王。阿兰王，一个叫做利顺，一个叫利玛利， 佢哋兩個兒子咧就嚟挑人啊，猶大國咁希望咧就惹起呢一個嘅爭端。好啦，發展到呢度嘅時候，嚟到第十節，我哋就由第十節去讀到去第二十五節啦，好冇？即係讀到呢段呢章完結，咁我哋睇下阿哈斯點處理呢個現象啊？好，我一齊讀咯。耶和華又曉喻阿哈斯說：你向耶和華你的神求一個兆頭，或顯在深處，或顯在高處。阿哈斯說：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以賽亞說：大衛家，你們當聽，你們使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上帝厭煩呢？因此主自己要給你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你所憎惡的那二王之地必自見棄。耶和華必使亞述王攻擊你的日子臨到你和你的百姓，並你的父家。自從以法蓮離開猶大以來，未曾在這樣的日子。那時耶和華要發西聲，使埃及江河源頭的蒼蠅和亞述地的瘋子飛來，都飛來落在荒涼的谷內、磐石的谷裏和一切荊棘泥巴中，並一切的草場上。那時主必用大河外任的剃刀頭，或是亞述王剃去頭髮和腳上的毛，並要剃淨胡鬚。那時一個人要養活一隻母羊族，兩隻母綿羊，因為出的奶多，他就吃奶油。在境內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和乳蜂蜜。從前凡一千棵葡萄樹植銀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時必長荊棘的疾泥。人上哪裡去，必帶弓箭，因為遍地滿了荊棘和疾泥。所用的鋤刨刮的山地，你因怕荊棘和疾泥，不敢上哪裡去，只可成了荒涧之村，為羊踐踏之地。哦，原來有單咁嘅事情嘅噃。上帝喺呢度其實講咗亞斯嘅下場，不過喺下場以先咧，有段空間時間嗱，呢個就係我哋好熟悉嘅以馬內利嘅題目。嗱，好多傳道人解釋呢段聖經咧，就凌空將佢抽出嚟，然後就放喺聖誕節講講完。但係其實呢段聖經係講到阿哈斯王將會有一連串被攻擊嘅，或者被上帝去懲罰嘅事情啦。不過喺呢段時間之前，有一個時間俾你喘息一下。上帝喺呢個時候話要俾阿哈斯一個確定上帝呢個設計或者呢個安排。容許阿哈斯去求一個兆頭 sign， 一個標號標誌，而印證上帝真係同佢講緊呢番説話係真嘅。阿哈斯點答佢啊？喂，你大敵莊當前，你喺咁嘅情況，知道自己嘅下場，阿哈斯竟然喺呢度發出十二節呢句説話：我不求，我不試探耶和華。嗱，呢句説話咧，其實帶住一啲嘅虛偽嘅成分喺裏邊嘅。不過，即使一個虛偽嘅人啊，都知道上帝耶和華講咗嘅嘢，耶和華必定做嘅，唔會唔做啊。都何需再求呢？佢唔会尝试去求一个兆头，去再进一步去试探上帝。一个坏心肠嘅人， 都知道不要再坏下去。点唔想再坏落，唔想再搵啲宗教活动嚟将自己包装到好似好虔诚，去确立上帝真系同佢讲过一番说话。弟兄姊妹，呢班文士和祭司做乜嘢？你哋唔系唔知道旧约圣经嘅内容？如果我哋话佢唔知道嘅，就睇小佢哋。但系竟然，要提议耶稣整个神迹、整个兆头，同一个字眼、同一样嘅嘢，其实即系陷耶稣于不义啊！呢种咁嘅做法，表面睇落去好似好合神心意嘅事情，但即话上帝容许啊，一个立坏心肠嘅亚斯都唔想做。但是为什么这班文士祭司要建议耶稣这样做呢？要讲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真的信徒就是真的信徒，假的信徒你怎么包装出来都是假的，争在迟早在什么情况之下露了你的真正的虚伪出来，这段圣经就讲了出来咯。他们以为这样包装自己很虔诚，实质其实就露出了他们根本对圣经的说话根本不尊重，还要教唆耶稣去做一件不尊重上帝的事情。而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也都介绍了给我们知道，真的信徒不需要求兆头。我再次讲多次，真正的信徒是不需要求上帝有哪个兆头在他身上，来去倒转过来去证实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简单一点来这么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用兆头式的信仰去显露出我们好像很敬虔上帝，这种其实是一种试探上帝的做法，是一种对上帝不信的行为。最可惜的就是今天很多个信徒、牧师、传道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感动人，或者拉拢啲人嚟到跟随佢哋，使到其他嘅人觉得佢一个属神嘅子、属神嘅牧者，佢灵气劲啲，佢讲嘅道都劲啲、有力啲。其实呢种咁嘅信仰係完全陷入去试探上帝嘅一种做法，亦都是这些人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渲染到自己在身边的人看落自己是很熟灵。这些有什么例子呢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一下呢？如果你听见有些信徒包括牧师传道人，就算他名声几好都好，名声几咁几咁流行都好，好多人好鍾意佢都好，倘若佢咁样祷告嘅话，或者佢作呢啲咁嘅见证就话，主啊，如果件事情点样点样点样发生呢，我就知道你真係想我点样点样去做啦。几虔诚啊，係咪好似好愿意同神同行咁样。其实上帝叫咗你点做你就照做，你理得上帝之后点做啊？作为信徒属神嘅尖，只係听上帝嘅说话，当然你要印证嗰个系咪上帝嘅说话先啦，唔系我觉得你觉得嗰啲咁嘅讲法，我认为我昨晚发咗个梦，上帝认为我要咁样做，唔系嗰啲唔系上帝嘅意思嚟，可能系我哋自己意思嚟嘅啫。又或者有些这样的见证，他说主啊，若果 我今日遇见呢件事情，上帝你点样将佢解决咗嘅？我就整个人奉献俾你，全心全意侍奉你。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一个人系咁样祈祷，先至去愿意委身喺上帝嘅里边咧，佢只不过同上帝进行紧一场买卖。信主唔系一场买卖嚟噶，信主系神同佢嘅儿女嘅一种关系嘅重修。你会唔会同你个仔讲，或者同你个女讲，如果你咁样咁样咁样做，咁你就系我个仔我个女啦。又或者你个仔女同你咁样讲，阿爸阿妈，如果我咁样做呢，或者如果你应我嘅要求咁样做咗呢，你就系我嘅爸阿妈啦。我曾经见过一个咁嘅例子，有个年青人，佢阿爸阿妈，我一定要一个乜乜牌子嘅手提电话一个，如果你唔买俾我嘅，你就唔系我阿爸阿妈。我相信如果佢讲得出呢番说话，他根本就唔系当你系爸阿妈。就算你买咗个电话俾佢，满足咗个需求，佢都唔会承认你系阿爸阿妈噶。情况就类似有一啲嘅人，你同佢传道嘅时候，佢同你讲，你讲到你嘅耶稣咁犀利，如果你能够叫耶稣显灵喺我面前，做翻一啲嘢俾我睇翻，佢就系耶稣嘅话，我就信啦。有冇听过啊？我报道嘅时候，好多人成日都咁讲噶。你讲到你嘅耶稣咁好，咁有能力，我而家点点点啊？如果耶稣搞掂呢单嘢嘅话，我就会信啦。我话俾你听，即或耶稣显灵喺佢面前做一千次佢所要求嘅各样不同嘅要求都好，佢仍然唔会信，因为佢只会揾耶稣老衬嘅啫。明唔明啊？听唔听得明啊？好多系咁嘅信徒嚟噶，揾耶稣老衬。找上帝老衬，于是就成日就讲上帝就是爱，爱就大晒，于是乎上帝爱我，所以我要求乜嘢，上帝要履行我嘅要求，呢咪揾上帝老衬嘅做法咯。今日教会好中意咁样传呢啲咁嘅信息，其实根本系揾紧大家老衬。如果做呢啲咁嘅见证，传啲咁嘅道嘅传道人，我可以肯定话俾大家听，呢啲嘅传道人。99.9999999999999999，佢都唔系上帝嘅神嘅工人嚟，因为佢好喜欢要求用神迹奇事嚟去印证佢自己系比别人嘅灵性特别好。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做作为信徒，唔好去求一啲咩神迹奇事。你不需要去求一些兆头去印证耶稣基督是真定假，你是不是真的属神的子民，其实很简单的，你看看你的属灵的生命肯不肯顺服于上帝的说话，就其实已经证明到了。这个在之后 第十二章去到最后尾的时候会讲，我留回那时候讲。不过这个第一件事告诉你知道，这班的人文士祭司带着虚情假意来到去试探耶稣，其实同时间话咗俾我哋听，唔好再用呢种咁嘅用神迹嚟印证属灵生命是否属于神嘅呢种嘅思维，冇噶，呢种思维系错误嘅。第二点，第39节，我一齐睇下第39节讲啲乜嘢嘢啦，读多少少，读埋40节啦，好吗？我们一起读了。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段圣经很多信徒又很容易很快速很求其这样去讲解这段圣经。哎，其实呢这个耶稣就讲到自己将来要死的。是没错，耶稣要讲到自己将来会死的预兆，也都是首次耶稣在这里的记载。不过耶稣在这里更加肯定一件事的，就是用神迹奇事标记兆头的信仰，这种的信仰是不会再发生的，不会再发生。哇，牧师你今天真的是不是痴了线了，讲到这样你得罪很多人的。好多信徒，基督教会里面几多个成日讲见证啲神迹奇事啊，断咗颈又可以缝合嘅，啊断咗脚又可以自动走得翻嘅，断咗腰又可以自动好翻又好翻嘅，神迹奇事冇发生，听清楚喺度讲。再不是用这种神迹奇事来印证的信仰，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明白。怎么说？耶稣一开始讲了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来求神迹，而且来看神迹。其实耶稣在这里真的很不客气。这个陈述其实耶稣咪转过嚟，其实即系讲文士和祭司，你哋呢班嘅人，只不过系活喺一个邪恶淫乱嘅世代嘅一份子，而且你哋系纠结于呢种咁嘅信仰嘅里边，其实系邪恶淫乱嘅一种要求。耶稣喺呢度咁样讲。得罪好多人嘅噃，哦！如果你要怕得罪人咧，而同将真理妥协，咁我话俾你听，你做唔成基督徒。做基督徒基础只有上帝嘅说话，唔系边个人同我有啲咩利益关系，我惊得罪佢，我损失咗嗰啲利益关系，或者我惊损失咗啲利益关系喺佢身上边得唔到嗰啲好处，所以唔好讲啦。今天有多少信徒是这样妥协？不过耶稣在这里形容到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其实不是在这里开始。我们看第33、35节，33、35节，其实耶稣同样在这里介绍了这班的人是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界的里面，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字眼去介绍咗出嚟嘅啫，从第33至35节，我哋上个礼拜啱啱睇完啫，里边讲到恶啦，佢个口发出一啲恶嘅说话出嚟啦，佢哋系活喺一个毒蛇嘅种类啦，佢哋喺审判嘅日子佢会被审判啦。耶稣其实喺呢度将上文第33、35节所记载嗰个嘅坏动机的世界，充满别样动机的人，在这里继续延展。只不过他没直接说你文士祭司就是他们，耶稣只是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里面，你还想看神迹？耶稣说没了，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我不知道传道人怎么解释这句圣经，你怎么翻译，怎么扭曲它，我扭曲不到一句讲法。哦，那时没有，现在有，是吧？不可能，这已经讲到明了，除了先知祭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的了，没有啊。咁我哋就要问多一句问题：你哋嚟求看神迹嘅动机系乜嘢嘢咧？嗱，所以点解要识原文咧？识原文有啲咩好处？ 呢班人嚟去好似好谦卑咁样要求。耶稣喺呢度用咗一个嘅好唔同嘅字眼，喺希腊文嘅里面，我写咗喺大家嘅程序表里面嘅。大家程序表嘅第二点，呢度第三十九节讲到呢个邪恶淫乱嘅世代求看神迹，呢个求字咧，希腊文系用咗一个字叫做 epistetio， 而信徒嘅祈祷咧喺圣经嘅里面一直都是用着另一个嘅希腊文嘅，叫做 stil。哦，咁你话牧师好sounds very familiar to me。个 difference 就系之前有嗰一个字眼嘅 epistil 同埋 stil 呢两个字眼喺边度用过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睇翻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32同第33节嘅里边咧，就分别记载咗。外邦人求的时候就用 epistel 这个字眼，如果是用到属神的子民去祈求上帝的时候就用 stel。 那你说牧师，那这两个字我又不懂希腊文，那我怎么解释啊？那样我怎知道有什么分别啊？分别就是多了 epi 呢，希腊文不是个个字可以这样做的，不过在这里所讲到的呢就可以咁運用啦。epi 喺希臘文嘅裏面係一個 preposition， 係一個我哋叫介詞。介詞意思即係講到一樣嘢同另一樣之間嗰個關係位置啦。英文有呢個字眼好多嘅 ，on 啦、in 啦、at 啦，呢啲就叫 preposition 介詞。epi。就是介词当中的表面的意思 ，on 的意思 ，above 的意思。求就求啦，求啲表面嘅嘢啫。嗱，你唔识希腊文，你唔识解啦呢啲。原来耶稣提出咗一点，唔信主嘅人，佢哋系呢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他们求东西，求些表面的东西。为什么要求些表面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用来包装的，包装你成为一个好的人。你又求，他又求，信徒又求，不信的人都求，有什么分别啊？有没有人问过你啊？传道的时候，报道的时候，谈到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基督教又求，观音又求，佛教又求，样样都个个宗教都求，那些八丈人的又求，那些四面佛又求，不要说那么多了，那些别样的神子。他求和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啊？分别就是他们的求是 epistel， 我们基督徒求的是 stel。Stil 求的是什么？上帝的心意，不是表面的风光。简单地来说，不信主的人，邪恶淫乱的人，他们的祈求只不过是要在表面上给人看见他好像属神的子民，但实质上其实他们的寻求是按照自己的心思欲望来去求。因此今天你见好多假的信徒，活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求的，不过他们求的是自己的欲望。最可怕的是连教会都来推动，是来到教会等教会的圣品人或者牧者传道人为你祈祷，祈祷的时候就灵啲啦。呢种咁嘅信仰，耶稣话：你唔好再求啦。No such things， 冇咁嘅嘢啦。于是乎，耶稣用咗约拿嘅神迹嚟到去做一个嘅例子。首先， 我哋就要问一条问题：咁多个先知，咁多神迹，点解耶稣个个唔拣，要拣约拿嘅先知嚟到去讲呢个神迹呢？有几个原因，我轻轻讲下啦，因为呢个系一个论文嚟，系一个论文嚟。第一样嘢，约拿先知嘅特点，佢由头到尾都系因为自己觉得属呢个神嘅祝福只能够喺我哋嘅里边，我哋嘅悔改只上帝俾嘅悔改只能够喺我哋身上边发生，唔能够容许喺其他嘅人身上，尤其是喺我哋唔中意嘅人。由开始到末了都系咁，一个好硬心嘅，不过仍然肯睇下上帝点样发展运作。我要话俾大家听，约拿喺整个嘅先知书嘅十二个先知嘅当中，系一个最顽皮嘅、最令上帝头痛嘅先知。最难搞嘅文士和祭司以为自己个个好属灵噶，约拿都以为自己好属灵噶。但是原来最不听话就是你。文士和祭司个个都很风光的，穿得很漂亮的出来。但是最不听上帝说话又最多用上帝说话的就是这班人。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如果哪个牧者成日朗朗上口讲一大堆圣经，背一大堆圣经，我就耳动起听清楚他想讲什么东西。因为他想包装自己。我曾经遇过一个牧者，他说我讲道所有圣经背晒的，我连圣经都不用带上讲台的，讲稿不需要带，我全部背晒。啊，这弟兄姊妹好劲啊，这个牧者。对不起。Why you show off in front of the Lord? 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在上帝面前演嘢呢？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耶稣选约拿这个先知的比喻呢？因为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同乡人。大家记不记得，曾经犹太人公会他指责过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是拿撒勒人。拿撒勒哪有先知的？大家程序表上面有一幅地图啊，我特登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时间做的这幅地图，将尽量将所有英文的东西转翻做译翻做中文。如果大家去看下咧，呢幅地图啊，唔该阿租啊，为我预备啊。右手边有个加利利海，大家好熟悉啦。咁样对上咧有條河啦，對下有條河，跟住約旦河啦。你會見到加利利海嘅以北有伯賽大啦，有加百隆啦，同埋有我都睇唔到加拉森啊嚇，應該就喺嗰個地方。但係咧，整個地區就叫做加利利地區。而喺呢個加利利海嘅以西嘅地方，就係一個支派，叫做西布倫支派。西布伦当中就有两个城市，一个城市就叫做拿撒勒，另一个城市就叫做加特希弗。大家这幅地图呢，我特登将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呢告诉大家听，在右下角角落头，上面那个呢就是五公里，下面那个就是三英里，一样长阔的，差点那么多而已。即係咁個長長就係五公里。大家睇下加特希弗同埋拿撒勒相距幾遠？五公里左右。五公里係咩嘅距離呢？唔係好遠嘅咋。但係你由呢度行到去鄉街啦。哇，你冇識好遠喎，係咪？唔遠。 大約5公里到啦。知唔知啊？沿住 Highway 7行啊？唔使啊，唔使五公里啊，大約啦。我只可以咁講。嚇！哦，兩個大街添咋？哦 ，OK。街坊同鄉人，咁你話牧師咁又講啲乜嘢啫？哦，原來加特希弗呢個城市有個特點嘅噃。當我哋仔細去睇翻列王紀下第14章第25節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到嗰度有個人物，嗰個人物叫做阿米泰。阿米泰原來就係加特希弗人。咁阿米泰又咩何許人啊？原來阿米泰就係先知約拿個爸爸啦。咁你話牧師你點知啊？因為喺約拿書第1章第1節嘅裏面就講咗俾我哋知道，約拿先知佢個阿爸就係叫做阿米泰。因此阿米泰是出于加特希弗，拿撒勒是同乡同区人，只不过隔离村这班犹太人工会的人就否定耶稣基督。拿撒勒有哪有好东西出，哪里来一个先知，其实根本上就在那里出现。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引用约拿的例子是因为同乡人，因此要证明给法利赛人和文士以及犹太人公会知道，其实你们很无知啊。他们是不是真的无知呢？其实不是无知，他是故意要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你知当一个人顽固起上来的时候，其实你明明见到一些真正的现象、真实的事情，你都要将它扭曲的。譬如最简单一个例子，你走下路，你遇着一个恶人，一个恶人呢跟你一起走的时候，无意中他踩到你的脚，他踩到你的脚，那你就跟他说，啊，先生，你或者太太，你踩亲我的脚哦。他怎么答你啊？好的人就说，对不住啊，我踩亲你的脚。但是有没有听过，这个是恶人。他立心就不同你不好，对你不好的了。于是乎怎么样？他回答就是，你有没有搞错，将只脚放在我的鞋底那里。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多这些人的。明明那件事实 是错的。他见到的了，他要将自己麻醉了他，然后将他变成好像自己是对的。这班文士祭司就是这样。明明耶稣和约拿是同乡的人，他都要拒绝耶稣，根本那区根本就没有先知出。他说他们会捉自失，加特希弗和拿撒勒相距5公里左右了嘛。咪唔同咯，其实故意要讲到，其实大家同属西布伦一个嘅支派，西布伦同一个支派，点解你哋唔去嗰度去用呢个支派去睇咧？因为佢要故意否定耶稣基督，并且佢哋唔系未见过神迹嘅。头先我哋啱啱先喺第12章第9節嘅里边，我哋已经讲过，佢哋曾经喺一个会堂嘅里边见到耶稣医好过一个枯干了一只手嘅人，而耶稣去赶鬼嘅事情亦都多不胜数，而呢班人亦都存在喺当中。呢班嘅文士和祭司、法利赛人摆明即话耶稣显灵都好，再做几多个神迹都好，他们都不会听。于是乎耶稣说，根本你们祈求的神迹的信仰是不能够站立住的。让我告诉你，约拿的神迹是值得你们去思想的。思想什么东西？耶稣指了约拿的神迹有4个特点。 其中佢只係強調咗一個特點啫。嗱，約拿嘅神蹟有咩特點咧？我好快咁講啊。第一，約拿被拋進海裏邊，然後被大魚吞咗喺大魚嘅肚當中，三日三夜都唔死得。約拿書第一二章。然後後來耶和華吩咐大魚將約拿套翻喺乾地，然後約拿就被迫去到尼尼微城，即係上帝指派嘅地方去傳道。尼尼微城原本行三天先行得曬嘅，約拿一日就傳完道啦，即係等同於約拿根本就冇心傳道，而且佢傳道嘅裏邊得幾個字嘅啫。而約拿傳道之後一日咧，你知唔知約拿等咗幾多日？看看上帝的结果，记不记得？约拿的信息是什么？尼尼微城，再过四十日，你们就倾覆。对不对？但他传了一日到而已。原来他跟着等了三十九日了。你看看这个人的顽固程度，三十九日等你看看他几时死。约拿第三样嘢喺约拿嘅神迹嘅当中，尼尼微城上下嘅人等，包括畜、动物、牲畜，全部悔改，扭转咗上帝降灾嘅呢个嘅灾祸。约拿条气唔顺，于是乎喺等到第四十日嘅时候，有蓖麻树同埋虫嘅神迹显现喺佢面前，佢仍然系喺嗰度。咦咦哦哦，他回应是什么呢？约拿书不讲。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讲了这个约拿的神迹的最初头的一样东西。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当中，耶稣就说人子亦都同样要在这个的地里面三日三夜。其实耶稣在这里讲出一样的事实，即或这件神迹出现都好，你再看回约拿的神迹，你的心其实不是好像约拿一样都不信。不过我告诉你，将来我会死在地，死之后三日在地下里面被埋葬，你们都不会信。这句可以冚了这班犹太人文士祭司一大巴，做什么的事你们都不会信，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属于神的子民，我做更多的事你都不需要。今天我们作为信徒，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用神迹奇事来支撑着的，我告诉大家，你的信根本是没有基础，因为即或耶稣死了三日三日复活你都不会信。最后尾，从第四十至四十二节，耶稣继续引申，他说当审判的时候，熟不熟悉这句说话？因为刚刚上文才讲过，上帝有一个审判的日子嘛，记不记得我讲审判的日子和耶和华的日子最大的分别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仍然有机会可以悔改，审判的日子就是埋单的日子，没有了， finito埋单。当到审判的时候，尼尼微的人会起来做这个世界的人的指控，定这个世代的人的罪。因为尼尼微的人听了约拿所传的悔改的道。哇，约拿传的道这么不知所谓，这么简短，都可以诱发人的悔改。是因为那班人在上帝的里面赐他有悔改的心，不是因为那个传道人那堂道讲得多精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悔改的心？只有真正悔改的人才可以真正在上帝的里面重归上帝，而这个悔改只能够从上帝而来的。 唔系嗰个传道人而嚟嘅。王牧师唔可以改变你成为一个从罪人变成属神嘅子民，但王牧师可以用上帝嘅说话俾你知，让上帝嘅能力改变你。约拿所促使要悔改的尼尼微人，他们都可以起来指控你们这个年代的人的不信。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这句说话不是只在这里出现，在最后第42节的里面再次讲到这个人更大，比所罗门更大。大什么东西？我们看看所罗门这个例子。原来除了这个的约拿的神迹之外，耶稣又讲了另一个典故，是当时的人很熟悉的，就是南方的女王起来要定这个世界的罪。南方的女王是指什么呢？原来出自于这个列王纪上 First Kings 第十章第五节那里，去记载到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女王，他原本立心来到去攻击所罗门王，觉得所罗门王你好叻咩？你这个小国，我是埃塞俄比亚女王。埃塞俄比亚当时是一个很富庶，即或而家都是一个很富庶的城市，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只不过是国家的政治搞到它冧晒而已。我是一个咁富庶的国家，在非洲的里面我是数一数二的大国，我来挑战你。但结局怎样？连这个的女王最后由挑战所罗门转变成为对耶和华尊重的女王，而这个的影响一路影响到新约的时代。使徒行传的当中记载到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王的太监管钱财的银库的来到去到耶路撒冷献祭。一个这样的人在上帝的灵的里面改变过来，他影响在整个国家的里面，整个的国家的里面长期在对耶和华的尊重。你们这班是什么人啊？他可以起来指控你们，你们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过。弟兄姊妹，回来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是不是从耶和华的身上边去得着悔改的灵呢？还是我们在这里掩掩养养做很多属灵的活动，做很多的参与很多事工，以为自己已经悔改了呢？耶稣在这里特别这段圣经的里面提出了，不要再去求任何神迹、标记、兆头作为记号的一种的信仰方式，因为这些信仰没有根没有记，不代表这些神迹好像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就等同于你有上帝和你同在。你知不知道神迹可以同样魔鬼做到的？你不要以为魔鬼不做到，魔鬼扮上帝很厉害的。而我深信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魔鬼在这里扮紧的传道人在这里传紧这些错误的信息。所以当一个人以为自己包装得几靓几咁虔诚，仲好像很谦卑来到耶稣的面前求整个神迹给我们看下啦老师，这种假的虚伪的信仰，弟兄姊妹不应该学，不应该跟随，而且是有责任求神给智慧我们看穿他们。你有没有这样做？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因为从心底头祷告，多谢上主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的教导。父神啊，你在这个地上 只建立一个的方式来到让我们重归于你，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救恩，藉着圣灵所赋予我们的悔改，让我们踏上这条重归于新天新地的道路。求恩主你的帮助，也要给我们有智慧去辨识今天很多自取其辱的粉饰信徒，将自己粉饰成为好像很熟灵，但原来他们的信是毫无分量。让我们不要学效他们，虽然他们看落真的很吸引，是看落他们在教会很兴旺，看落他们好像在侍奉他当中 很得到成就，但原来这些都是化为乌有的，将来会被离离未成的人悔改的每一个人，包括这个南方的女王指证出来他们的虚伪。求主帮助我们不会跌入这个这样的陷阱的当中，有智慧来洞悉，并且不会效法，并同时帮助更多属神你的子民辨认出真信和假信的分别。求你的带领，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